我们继续在谈化忧伤为喜乐。那我今天要来谈一谈苦难的价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难免会遇到苦难。今天的主题经文，耶稣讲了这一句话，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一处的圣经节，我把它拿来当主题经文。到底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希望都不要遇到苦难，你都可以过，都不要有不舒服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基本上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请您跟旁边说，在世上是有苦难的。好，所以我们不要期待我们活着都不要遇到不舒服的事情，遇到让我们挫折伤心难过的事情。我想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件事情。那耶稣在这地方说什么？你们虽然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我在读这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段圣经我已经读过不知道多少遍了哈。那我觉得这段圣经很适合今天的主题。但是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圣灵好像问我一个问题：你不觉得这段圣经耶稣讲的不只是表面的意思吗？哎，我说什么意思？我说我在好像圣灵鼓励我，你再把经文读一遍啊！我就再读一遍。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突然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样的讲法，我不是觉得很刺中我想要有的关键的。我认为耶稣你最好讲这样子，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苦难。请您跟旁边说，应该后者比较好听，跟他讲一下。可是突然圣灵跟我说，耶稣没有这样讲。我说对哦，为什么耶稣不说，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苦难，这不是更直接吗？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说，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好，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注意，他不是说我已经胜过苦难，他说我已经胜过世界。你说这有什么不一样？请问世界比较大还是苦难比较大？世界比较大，世界比苦难大。世界里面有苦难，苦难在世界里面，所以当耶稣胜过世界的时候，他必然就胜过了在世界里面的什么苦难。对耶稣来讲，他的焦点不单单是你我的苦难，他的焦点更是在要胜过世界。所以换个角度说，耶稣更是要借着我们的苦难来使我们跟他一起胜过世界。OK， 这就是我今天的核心的重点。很多时候我们聚焦在我们的苦难上面，我们很希望神啊，你帮助我解决我现在的压力跟困难啊、哦，解决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回到自己的生活去这样。可是耶稣他的重点不是这样子，耶稣说是你们会遇到很多的苦难，可是耶稣的焦点不是让你过舒服一点就好，让你的问题解决就好，耶稣要借着你我的苦难来一起胜过这个世界。我认为最好的例子就是约瑟。你知道约瑟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一副都得到他爸爸特别的照顾跟喜爱，所以他爸爸为他做了一个彩衣，然后给他特殊的一个地位哈。那约瑟也有点白目，反正他就是觉得爸爸最爱他这样子哈。然后他又做了两个很奇怪的梦，然后就很高兴的哥哥们说：“哎，我的稻穗在中央，啊，你们的稻穗都围绕着我拜我的稻穗，嘿嘿嘿，这样子哈。”哦，他哥哥听了就非常生气哈，又做了一个梦，什么我的星星在中央，你们的星星围绕着我，都向我中央的星星下拜，哦，哈哈哈，这样子哈。所以他哥哥听了就非常生气哈。那终于有一次的机会。他们在外面牧羊，离家很远，他爸爸叫约瑟去找哥哥们啊，探探消息，这样子平不平安，也拿一些食物去给哥哥们。我们都知道哥哥们用这个机会把他出卖了，他们看见约瑟没有爸爸的保护了，现在在野外，所以他们把约瑟 卖到埃及去。那约瑟第一个被卖到波提法家为奴，约瑟开始他人生的苦难期。本来在家里面他是最得宠的一个儿子，但是他现在成为奴隶，这在圣经上面很有名的故事。他不仅成为奴隶，他还被诬告，最后又下到监狱里面去。这就是约瑟从十七岁开始人生的苦难期。但是神让他经过这些苦难，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被法老王提升为宰相，然后一夜之间他成为埃及当时代最强盛的帝国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那如果我们知道其实约瑟这样子做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他拯救了那一个时代。约瑟被哥哥们卖掉，进入他人生的苦难时期，然而借着这个苦难，神使用他拯救了当时的世界。对约瑟来讲，他可能最关键的是怎么样我能够得到自由，不要当奴隶，不要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为什么这么平白无故的被哥哥们卖到这个地方当奴隶？对他来讲，他可能专注的想要解决他生命的苦难。可是神有一个更高的计划。如果你看诗篇一百零五篇，有一段话特别在描述约瑟，那我截录其中一段话，我们一起读一下来。约瑟被卖为奴隶，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的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验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那个时候神向约瑟说的话是借着他的梦来跟他说话，所以约瑟有能力可以解梦，也因为这样子他解了法老王做的一个无人能够解的梦，也因为这样子他被法老王带到他身边成为埃及的宰相，也因为他解了那个梦成为埃及宰相，事实上神预备他拯救了那个时代。因为强烈的饥荒攻击那个时代，但是因为约瑟预备的谷仓拯救了那整个时代，包括救了他自己的父亲跟哥哥们。好，这就是约瑟。我们理论上来讲，约瑟的苦难对他来讲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神借着约瑟的苦难拯救了那个整个世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解决自己苦难的问题，神却借着苦难使我们跟他一起解决这世界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而不是胜了苦难而已。神永远有一个更高的眼光跟角度在看这个世界，我们永远只是我们的角度跟眼光，但是神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苦难的价值。所以让我这样讲，有些人会在苦难当中学到宝贵的功课跟价值，以至于这个世界因他而蒙福。但是有一些人在苦难当中只是忍受着苦难的本身而已。很多人认为人生就是如苦海嘛，啊，就是没有办法，你就是认命啊，这就是人生啊，或者顶多就是说你就是因为前世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哈，那所以你这一世就来承受啊你所做的这些事情的结局。这些都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观念是苦难是存在的，但是苦难不是神的本意，是人犯罪之后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如果一个人在神的里面，关键在于一个人是不是认识耶稣，是不是在基督里，倘若是，那么苦难对他将不是扣分的，相反的，苦难是加分的。因为神能够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所以苦难对于有神的人跟对没有神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一个没有神，不认识神，或者不知道这一位神是充满慈爱全能的神的这样子一位神，苦难对他来讲就是苦难。也许可以有一些历练，也许有一些不一样的人生的智慧的结晶，但是就是苦难。但是对于认识神的人，神有办法把你生命当中的苦难带出一个美好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不仅对你的人生是加分，对整个世界也是加分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谈一谈，那个价值是什么。我认为至少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圣经上提到苦难的价值。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苦难使我们的品格被炼尽，信心变刚强，这是我认为第一个苦难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价值。一个人如果他在基督里面，一个人他认识神，那么他就知道神允许的任何苦难在他的生命当中都可以带出正面的意义跟价值。圣经上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熬炼、试炼、苦难对我们来讲，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被试炼，而且好像用火来熬炼那个金子一样，让它那个金子可以越炼越纯净。所以在同样在旧约有一处圣经节，我们一起读下来，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有些时候这句话听起来实在不是很舒服哈啊，但是这是事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生命遇到的试炼苦难，神使用这样子来锻炼我们的信心，还有锻炼我们的品格。圣经上还有另外一处经文，我们一起读下来，我必反手加在你们身上，炼尽你的杂渣，除尽你的杂质。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希望看见我们的生命成长，越发的成熟，越发的圣洁、纯净、诚实、可靠，我们的生命品格可以越来越像他自己。有时候神允许我们生命经历这些的苦难，他的目的可以把我们带到这地方去。所以苦难对我们是有这样的价值。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人物，我认为雅各是可以我们来了解他的。雅各这个孩子，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他是以撒所生的双胞胎里面的第二个儿子。我们都知道双胞胎是同一天生出来，那为什么叫雅各呢？因为雅各一生出来说是抓着他哥哥的脚生出来的，他的感觉就说，为什么你先出去，应该我先出去，你等一下等一下，结果他哥哥先出来，所以有点不甘愿他抓。所以雅各的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那这也描述了雅各一生的本性，他就是很多的聪明，小聪明，很多的谋略，他很能力很强，他为自己的争取的利益不遗余力的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这就是雅各的性格。所以他骗了他哥哥，从他爸爸骗了他哥哥应该得到的祝福，祝福在他身上，然后又跟他的舅舅周旋，让他的产业可以越来越丰富，然后用各种这种计谋 逃离他舅舅的掌控。这当中一切他真的都是好像很顺利，他想要做的，用他的聪明才干，用他的计谋能力，他都可以达到他的目标。雅各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一个人，他天然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他以为都是靠他自己这些的力量，他能够得到这些的产业，得到这些的好处跟祝福。但是神在他回去他父亲的家的路上，圣经记载在亚伯渡口那一边，那一天半夜天使来跟他摔跤，简单来讲就是来打架就对了了啊。那雅各是很会打架，武力高，武功高强。雅各那个时候在地上没有人打架可以赢他的啦，讲白一点就这样子。但是他想不到有一个人武功比他更高强，所以他知道这个人不是人，这一定是天使啊！所以他就最后要求这个天使一定要祝福他。可是在这个打架的过程当中，雅各的大腿被扭到了，瘸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雅各的下半辈子他是瘸腿的。那为什么他会在那个地方遇到天使跟他打架呢？因为其实他知道他必须逃离他舅舅拉班的家，班师回朝，回到他父亲的家，因为他不能继续再留在他舅舅家，不然他一切的产业都会被他舅舅全部侵吞光了。可当回到他爸爸的家又很为难，因为他曾经骗过他哥哥，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听到风声，他哥哥骑着马带着400个人，每一个人都拿着刀等着他弟弟回来。 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他整个人都软掉了，所以他用尽他的计谋又来了，他又把他所有的产业牛羊一批一批的当作礼物送给他哥哥。他跟他仆人说，如果我哥哥说这是什么，你就要跪下来跟我哥哥说，这是你的仆人雅各要送给你的礼物。这样一波礼物过去，又一波礼物，又一波礼物，然后他自己留在最后，又把他孩子跟太太们都放到前面去。你觉得这种男人负责任吗？这种男人负责任吗？然后都送走，他自己躲在最后。我想他等到风声传来，哦，他哥哥杀了第一批仆人，抢夺说牛羊之后，又杀了第二批的礼物之后，他风声传来，赶快绕跑。但是雅各当他腿瘸了之后，他知道他再也跑不掉了。圣经记载，当他遇见神跟天使摔跤之后，他知道他的人生不能够再靠自己的计谋能力、他的体力来得胜了，他必须要靠神。最后，他越过所有的群。他的家人还有仆人的那些的一群又一群，他自己第一个跑到他哥哥面前。两个兄弟不知道为什么，本来他哥哥带着400个人骑着马拿着刀等他弟弟，但是看到他弟弟那一刻，圣经记载兄弟两人相拥而泣，痛哭，然后一哭泯恩怨，就这样子啊。怎么可能这样子？请你跟旁边说神做的，跟他讲一下。所以雅各终于知道，原来他这一生得到的祝福都不是他自己努力做到的，他以为是，其实不是，是神在帮助他的。也从那一天开始，雅各他完全的信任神。后来有很多机会，他的儿子们做一些诡诈的事情，他都起来责备他的孩子。他在当地成为一个很被尊重的一个长老。圣经记载，当雅各的晚年为他的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这是雅各创世纪最后面了。雅各说，我所祝的福胜过列祖的祝福。 我相信雅各在那时候，他知道他已经跟神太了解神，还有神所给他生命一切的锻炼，他的生命他的品格已经被练得纯净，他对神的信心已经来到人生的巅峰。所以当他宣告出神的祝福在他子孙身上的时候，他知道这些话将历代成为事实在他的孩子们身上。他几乎成为神的化身，在宣告祝福在他的孩子身上。一个人的生命从一个奸诈狡猾、凡事为自己的利益争取的人，最后来到一个像神一般的纯净跟有信心的人。这是雅各这一生的苦难神做成的。另外一个人摩西也是有点类似。摩西在他40岁的时候，圣经记载他已经学会埃及一切的学问，他满腹经纶，而且他武功高强，他在社会地位上是埃及王子，他拥有一切的权势、地位、能力、才干、知识。摩西知道他自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决定，我要来解放拯救我的民族。他用他自己的力量，用他自己的能力，用他自己的地位来做成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他踢到铁板，他的族人跟他说，谁派你来的？你是谁啊？你以为你可以做什么？哇，想不到他被拒绝，而他已经杀了一个埃及人，他成为一个杀人犯，他只好逃离开埃及。经过40年之后，他在旷野生活了40年，当神再次在燃烧的荆棘呼召摩西回到埃及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一身的锐气早就磨光了。他觉得说，我哪有能力，我拙口笨舌，我什么都不行，我这个不会，那个不会。那个时候的摩西经过这一生的磨难，他终于知道他不能够靠自己的知识能力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他必须要完全的信任神，照神所指示的去做。他的生命品格经过40年的磨练，变成一个谦卑，变成一个顺服，变成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圣经上说，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神自己说的，神说的最准，你相信吗？所以如果这样子，摩西的品格已经被练到纯净，而且他跟神是直接的面对面的，他认识神，信靠神。 摩西在那个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苦难不论是对雅各对摩西也好，都帮助他们练尽他们生命的品格，而且让他们的生命更加的对神有信心。所以我要这么说，苦难不是善，但在基督里神能够将苦难翻转来成就善。因为有一位良善公义的神在维护在保守着世界，如果没有苦难就毫无意义。苦难不是终点，却能让人带入最高的视点，看见那位充满慈爱智慧跟能力的神。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有神，或者他不在神不愿意让神带领他的人生，那么苦难对他来讲就是苦难的本身，就忍受吧。但是一个对于有神的人，对于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苦难对他来讲将锻炼他的品格，将提升他的信心。这是第一个带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价值。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子，我的人生今天能够对神有一些的信心，我的品格能够被能够来到，我不是说完美，就是说能够成长。我必须说在我人生过程当中，绝大多数也是在比较不容易压力困难处境当中，我体验到神，这样子让我的信心大幅的成长。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苦难的价值是，苦难使我们得以真实的经历神，而且因为经历神我们更认识神，也因为我们经历神认识神，我们就愿意信任神对我们人生的带领，那么我们就更容易被神成全。我觉得苦难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在苦难当中我们遇见神。是苦难锻炼我们的品格，增加我们的信心，但也因为我们的信心越来越被提升，所以我们就对神有更深的认识。苦难帮助我们认识神这件事情，我认为整本圣经再也没有比约伯记能够描述的更真实了。整本圣经约伯记是专门处理苦难这个议题的一卷书，在旧约的中央。这是一卷很困难理解的书，有人对约伯记觉得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但是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圣经约伯记记载，约伯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公义正直的人，在那个时代来说是最棒的一个人。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公义正直慈爱怜悯真的是一个很棒很优秀的一个人。但是圣经记载，约伯在几乎一天之内，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失去所有的财产。他本来是非常有钱的人，而且他失去所有的儿女，他的儿女在一天当中全部都死亡，而且他身上染上一种疮，一种病，那个脓疮会在他身上流出来。他身体、他生命、他的家产，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面临极大的痛苦跟失落。但是圣经记载，约伯在那时候他没有埋怨神，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他知道一切他本来所拥有的一切本来他就一无所有，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如果要收取神收取，我也尊重神，无论如何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约伯，至少一开始的约伯。如果你看后面的约伯记，后来约伯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所以他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听到他之后就觉得他好可怜，就来安慰他，本来是要来安慰他，但是后来就辩论起来了，你知道吗？就跟他说，那为什么会遇到这个困难呢？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的苦难呢？他的朋友就说，通常神是，如果一个人如果没有犯罪，一个人如果没有做错事情，神是不会把苦难加在他身上的。所以你会遭遇到这些的苦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得罪了神，你一定 something wrong， 你一定做错了什么事情，你有罪啦。你要是不悔改，你要是继续这么骄傲，你就继续在苦难当中。约伯越听越生气，几百会，你知道吗？约伯说，我相信不是这样，神是公义的， 神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错而今天把这些苦难加在我身上。 OK， 好，我再讲下去，约伯记我就可以讲完了。约伯记最主要的关键点在处理苦难这个问题，到底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看圣经，圣经不同意苦难的原因是神的惩罚，所以那三个朋友的论述最后神出现判断他们，神说你们这三个约伯的朋友讲得不好，你们要为自己赎罪来献祭啊，要赎罪啊。所以他神没有同意那三个。所以换句话说，约伯所遇到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的结果，不是因为他人生做了什么错导致神惩罚他。约伯记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不是说所有的苦难都不是你罪的结果，有些事哦，啊，请你跟朋友说有些是罪有应得，跟他讲一下啊。只是圣经反对所有人所经验到的苦难都是因为你的错、你的罪、你的问题所造成的。不，圣经不是，圣经反对这样子。那好，那好，下面不是哦，不是哦。那请问那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原因？所以约伯说，好，既然神你说不是因为我做错，不是我犯罪，不是我什么有问题，所以我遭遇到这些苦难，不然神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啊。他约伯在那时候要求神出来面质，哇，很猛哦，很猛，很猛。 OK， 好，那圣经也记载神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显现，然后神就说，好，我来回答你。哇，你要仔细听，你干嘛说仔细听哦。神怎么回答约伯？神说，神跟约伯说，我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请问你在我的旁边吗？没有啊。我让大海运行，百物滋长的时候，大自然的运作，星辰的运行，我规划这一些的时候，你在我的旁边吗？哦，没有。那不要长那么大，我创造两种很大的巨兽，那个巨兽在圣经上研究好像在当时代有，也许这时候没有。海里面有强大的巨兽，它盔甲它沉到海里面去，或者在野地上，一般是讲犀牛了，但是应该比犀牛更巨大。然后他就问约伯，当这些野兽在奔跑在游动的时候，你能够控制它吗？你能够把它抓起来吗？约伯说，没有，我不知道。然后神说，那你挑战我什么？回答这样子，回答这样子，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是说，我运作宇宙万物，我有非常多复杂的理由跟因素，我没有责任要告诉你所有的原因来龙去脉，还有所有的前因后果。我跟你讲你也听不懂，但是你能不能信任我是一个公义、圣洁、慈爱的神，这样子就好。很难的，你知道吗？但是约伯最后他承认，我不是你，我没有你的眼光跟角度来看待宇宙万物所有的运行。从我的角度，我觉得非常不公，非常痛苦，非常无厘头的痛苦。但是因为有你这位神的存在，我相信我这些痛苦有一天有答案。但是在我活着的时间，我放弃寻求答案，我选择相信你是一位慈爱、公义、圣洁的神。所以约伯敬拜神，向神献祭。圣经告诉我们，约伯的晚年神加倍的祝福他，神让他原有的财产多一倍，他的孩子多一倍，而且他活到140岁，他又活了140岁，那时候大概已经70-80岁了。约伯看到第四代的子孙日子满足而死。好，这就是约伯记。请问对苦难提出答案了没有？请你跟旁边说，没有，跟他讲一下。他唯一的答案就是有神，而且是一个公义慈爱的神，这样就是一切的答案。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硬要去解释为什么会受这个苦，为什么这个苦难会临到我身上，你一直钻，一直钻，一直钻，一直钻，你最后会忧郁症，你知道吗？ 因为你没有神的角度跟眼光去了解所有宇宙万物，还有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物。神也没有说你的受的苦难是你的罪你的问题导致的，神也没有这样讲。但是神鼓励你相信他是一位慈爱良善公义圣洁的神，他掌管万有，这样子可以吗？基本上约伯就这样。所以最后约伯说什么？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无法理解，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导致今天这个苦难临到在我身上。我们有时候很难，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理解，有些事情经过一些年日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有很多的苦难今生今世无解的。但是对那些无解的苦难，你如果相信有一位公义慈爱怜悯圣洁的神永远的长存者，那么有一天你会有答案，不是在今生今世，是你与神面对面的那一天。我告诉你，我有很多问题那一天要问神，这样你知道吗？我的人生有很多我无解，我没有答案，但是我选择，我放弃理解，我选择用信心接受神，你是一位好神，你是一位公义慈爱圣洁怜悯的神。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经过我的逻辑理性认同之后我才接受，那么神就没有比我大多少，你了解吗？对我来讲，我也学习这个功课。当你越多的认识神之后，你就越能够亲近神，你就越能够信任神，让神带领你的人生，以至于你可以被神成全。除了约伯之外，旧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我认为他比当旧约的时代的人大部分的人都认识神，这个人叫大卫。我认为大卫王很有新约的眼光，虽然他活在旧约的时代，但是大卫也是经过很多的苦难之后他很认识神。圣经记载，当他还是一个牧童的时候，他常常赶走野兽，他常面临很多在照管羊群的时候很多的挑战，可是他学习倚靠神胜过这一些的挑战。他也常常在宁静的夜空，在野外跟羊度过深夜的时候，看着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用诗歌来赞美神。我相信大卫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心中就敬拜神，就认识神，以至于他人生经过很多的苦难，包括胜过哥利亚，被扫罗追杀，那最后他登基成以色列的君王。这一路上他对神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他写的诗篇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大卫因为许多的苦难比任何人都认识这位神。但是我认为大卫这一生当中有一种苦难是他所有的苦难当中最难处理的一个苦难，这个苦难就是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很多时候苦难是别人加在你身上的问题，以至于你在一个苦境困境当中，但是也有很多苦难你知道你做了一件非常严重错误的事情，而你的人生怎么处理这个处境。大卫遇到这个问题，从圣经的故事简单来说，大卫登基当王之后，他的国势强盛，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几乎每一场打仗都赢，所以旁边的国家几乎全部臣服，剩下一些的反对者，有时候打一些战争。所以在他当他当王很成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天在露台上走路，看到另外一个女人在洗澡，然后被她的美色所吸引，然后他请人家把那个女人叫进宫内，他就跟她发生关系。然后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因为国王做什么事都可以，然后他就让她回家了，那个叫做别示巴。拔示巴回去之后，他写一封信叫人家传给大卫，说大卫王啊，我怀孕了，请你跟旁边说不要有小三，跟他讲一下。最怕听到这种事情不是吗？大卫就觉得糟糕，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所以他就决定了 他的先生是国家的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将领，是个将军，但是中阶的很重要的将军。然后他就把他的部队派回来，然后跟这个将军说，辛苦你了，打仗很辛苦，你放假回家，回家跟你的老婆好好的生活，这样子。那所以让他回家，他的想法就回家就跟太太上床，谁知道那个怀孕是谁生的，那个时代又没有 DNA， 对不对？所以他不知道，所以他就这样子。但是想不到这个将军是非常热衷于效忠国王，效忠国家。他跟国王说，国王，我的士兵如果不回家，我绝对不会回家。就这样子。那国王，什么，有这种将军啊？我叫你回家好好的享受家庭生活，回去。不，我绝对不要。就这样。也蛮白目的，你知道吗？好，不管怎样，就这样子。长话短说，后来国王大卫王就跟最高层的将军说，下次打仗的时候，你把这个将军派到最前线，然后你一声令下，叫他后面的士兵全退，让他在前线被杀死。这是一个密令，请你跟旁边说，这是国王密令，跟他讲一下。你不是只有现在才这种事，以前就有这种事情，你知道吗？ OK， 好，果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那个大将军写一封信回来，密报，照你所说的成就了，就这样子。所以国王很理所当然的把他的妻子，就已经丧偶的妻子娶进来，成为他的增加一个妾，就这样子。简单来讲，大卫做完这些事情天衣无缝，没有人，国王要做什么都可以嘛，对不对？所以大概只有一两个最重要的心腹，他旁边的领袖知道，其他没有人知道。那些人敢讲，咔嚓，对不对？好，那继续这样子，他当王。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先知叫拿单，先知有时候会主动来见王，那这个先知就来说，我要见大卫王。大卫王对先知非常尊敬的，哦，先知拿单，来，请进，来，你有什么要说吗？拿单先知就跟大卫王说，大卫王，大卫啊，在你的国里面有一个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大卫说，什么不公平的事？你说，没关系。那个先知就跟他说，在你的国家里面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很多的牛羊，他家旁边住一个很穷的人，他只有一只小羊羔，然后有一天，这个有钱的人有一个好朋友从远地而来，那他为了要招待这个好朋友，他不杀他家任何一只羊，他去抢他旁边那家穷人唯一的一只羊羔，把他抢来杀了，请他的客人。国王，你觉得怎么样？国王拍桌子，啪，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处以重刑啊！然后先知就说，那个人就是你。你国王说，什么意思？拿单就一五一十的把他所做的事情全部都讲出来。大卫吓坏了，然后在第一时间大卫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好，我为什么讲大卫认识神？你知道没有一个王是完美的，历史历代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王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当大卫被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没有用很多的借口理由去解释为自己辩护。如果你相对看扫罗王，当撒母耳先知跟他说，你做错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扫罗王说，你帮我在众人面前维护一下我的面子，我毕竟还是王啊，这些事情是有他的道理，我为什么留下这些东西，为什么没有处理，为什么没有照你的话说自己献祭，我有我的道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他没有去正视他自己的问题，他用很多的理由跟借口来搪塞。大卫不是，当大卫被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直接承认，我得罪神了。诗篇五十一篇是非常有名的诗篇，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写好吗？来，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最后，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宾朋友仔细听，有谁得罪了神之后还敢求神原谅他？在历世历代的许多人当中，大卫太了解神，他认识神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他知道神要做的最重要的不是惩罚罪人，神最想看到的是一个罪人悔改。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杀死一个王那又怎样？你惩罚他把他丢到地狱里面又怎样？神要的不是一个人被惩罚好让他的公义，你看我是神，我比你大，这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一个犯罪的人，一个犯错的人，他知道他错在哪里，而且他愿意悔改。大卫太厉害了，他了神，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他说什么？赐给我，你帮助我，赦免我，那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你知道绝大多数的人知道自己犯错，知道自己有问题，知道自己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远离神，这样了解吗？你看孩子回家躲爸爸躲妈妈，回来，一定有事情啊。人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当我知道我不对的时候，我不想跟任何人见面，我想把我自己 isolate 起来，更何况来到圣洁荣耀的神面前，我早死了我。但是大卫认识神，他知道我的神是慈爱怜悯大过审判的神。诗篇里面有多少诗篇说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大卫写很多这样的诗篇，所以大卫知道神的心。从历史上来看，大卫确实神确实赦免了大卫，而且并没有把大卫革职国王的职分，继续承诺他世代的子孙坐在王位上面。甚至在新约时代，新约有一句话盖棺论定了大卫的一生，那句话叫做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哇塞，这种人还合你心意，我都比他强，我都没有做他那么龌龊的事情。但是他合神心不是说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错，而是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是一个怜悯的神，充满慈爱的神，他愿意饶恕一个愿意悔改认错的人。因为大卫对神的认识，在苦难当中，诸多的苦难当中，他被神继续的成全。今天太多人在苦难当中就离开神，自己犯了错就离开神，就远离教会啊，没有用啦，连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了，我看神一定讨厌我啦，啊，不用你拒绝我，我直接拒绝我自己啦，这样可以吗？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不认识神。大卫奸诈吗？但是他真的认识神，那也真实他真实的悔改。你怎么知道大卫真实悔改？因为晚年，因为他年纪大了，睡不饱啊，不睡不暖啊，所以人家送一个少女跟他陪他一起睡。圣经说他没有亲近他，他没有跟他发生任何性关系。所以大卫从那一个事件之后，大卫洁身自爱。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最后所罗门王是从那一个外遇的人家将军的太太所生的王，虽然不是第一次的怀孕。有时候你觉得这一切不是不好的事情吗？ 为什么神最后是这样处理？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神的心，因为你要认识神，当你认识神，你就不害怕来到神的面前，也因为你认识他，不害怕他，你就愿意亲近他，信任他，以至于你的生命就会被他成全。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们去读下来：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想想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请你把诸般恩典圈起来好吗？如果我们对神认识，他是诸般恩典充满怜悯的神，他呼召我们，那么如果我们愿意继续这样子，在一切的苦难当中没有放弃对神的信任，没有放弃对神的慈爱的了解，愿意继续跟随神，那么他必亲自成全我们。我相信这就是苦难很宝贵的价值。对于我们来讲，苦难使我们的品格被炼尽，信心被提升，在苦难当中我们更深的认识神，以至于我们紧紧的亲近神，跟随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成全。最后一个苦难的价值是，苦难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得着生命的冠冕。我认为这是苦难极高的一个价值。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价值是有一天在永恒里面神要给我们的冠冕。第一点跟第二点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验到苦难的价值。因为苦难，我有一个正确的信心在基督里面，那么神有办法让我的苦难炼尽我的品格，提升我的信心。那如果在苦难当中，我透过这个过程，我更深的认识神，我更勇敢的跟随神，我会被神进一步的成全。好，那这都是在有生之年苦难对我们的价值。但是苦难还有一个价值，可能不是今生今世我们可以得到的，那是有一天在永恒的里面神要给我们的奖赏，那个叫做生命的冠冕。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好吗？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之后。今天如果你在各样子的苦难当中，你愿意继续的跟随神，你愿意继续的爱主，愿意为真理、为福音、为了爱的缘故不放弃来跟随神，那么神说，虽然你会经过这些的苦难，但是这些的苦难有一天会成为你生命的冠冕。在圣经当中有两个新约的人物，我认为很能够预表这件事。一个是彼得，彼得讲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他后来要显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阿们吗？这里在讲彼得在讲什么？彼得在讲说，如果你愿意像我一样，像基督一样来牧养群羊，那么你会跟我们一样一起受苦。请问牧养别人会不会受苦？当小组长辛不辛苦？关心别人的生命，为别人代祷，带领别人辛不辛苦？辛苦。有时候你爱一个人，为一个人祷告，常常陪伴关心他，有时候你觉得对方会很感激你吗？不会哦，有时候还背后讲，那个人他以为他多了不起啊，哈，他怎样哈，哈，哈。如果你跟随主牧养人，你没有受过伤，请你跟旁边说，你牧养太少，跟他讲一下。我在领袖之夜常说，你有没有看我背后几支箭，哈哈，无法数算，对不对？哈，你应该伤痕累累。但是圣经上说，当你愿意这样去牧养，不是因为出于贪财，也不是为了什么利益，我就是甘心乐意为了爱的缘故，我愿意去牧养别人，关心别人，因为这样子受苦，圣经上说你要得着荣耀的冠冕。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了真理，为了福音，为了爱，为了基督而受苦， 那么我告诉你，你这样子的受苦，神为你预备荣耀的冠冕。保罗是受很多苦的，保罗特别在一段圣经节里面描述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受了多少苦，我觉得他写得很夸张，我们一起读一下嘛。来，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哎，秋冬妈，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四十减去一下？他为什么不直接讲三十九下？因为四十下是他们的极限，你不能鞭打一个人一次鞭打四十下，所以他们，但是他们实在很气保罗，所以鞭打三十九下没有过，但是五次，那一次都三十九下，扎扎实实的达到饱满，这样的意思吗？知道吗？好，继续。然后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为众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除了外面这些的苦难之外，最大的压力还是当他看见他所建立的教会软弱跌倒，他所兴起来的领袖又被这世界所诱惑了，那么对他来讲，那个心的压力更大。请你跟保罗，跟旁边说，保罗真的很辛苦，跟他讲一下。可是他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保罗在他最后一卷书写给他的属灵的孩子提摩太，他最后讲这一段话，我们读一下。来，现在我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他说有什么？有公义的冠冕。这不是世界上能够颁布给保罗的，不是罗马皇帝可以颁布给保罗，不用。他知道有一天在永恒的天家，神要颁布给他公义的冠冕。不止他，他也说所有愿意为爱为真理受苦的人，神都会给他们公义的冠冕。所以圣经上另外一处，我们一起读下来，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再一次，圣经上讲到生命的冠冕，但是你要至死怎么样？忠心。今天我要鼓励大家，如果你今天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教会，为了真理，为了爱，为了基督的缘故，你受苦，特别是你去关心别人，付出你的爱，付出你的时间，因为这样子而受苦难，我告诉你，这个苦难是有价值的，这个苦难是有永恒的冠冕的。前面两个价值都是今生我们可以得着，但是苦难最棒的价值是在最后，他给我们荣耀的冠冕。我很喜欢圣经后面这一句话这么说，来，我们这至善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人，有时候我们极力的在逃避这世界上的苦难，尽量不要遇到痛苦，也不要遇到不舒服的事情。是，那如果真的遇到了，就像我今天说的，神如果允许一个苦难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你要相信神能够借着这个苦难锻炼你的品格，提升你的信心，神也能够借着这个苦难帮助你更认识神，以至于你的生命可以被神成全。但是如果有一些苦难本来你不需要去遇到的，你不需要去碰到的，而是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为了要给予的缘故而受苦，本来你不需要这样子的，我招谁惹谁，我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但是你为了给予，为了付出，为了去帮助别人而受苦，那么我告诉你，这种受苦你有生命的冠冕。阿们吗？ 那这样的受苦是值得的。下面这处圣经来，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最后让我这样做结论，苦难有价值。这并不是说神期待我们受苦，神本身是没有苦的，但是今天在基督里面，神可以将苦难转换为对我们生命有价值的事情，使我们的生命因着苦难的经历是加分的而不是减分的。阿们吗？但是真的我必须说，这只有在基督里面你才可以得到这样的祝福。所以苦难使我们品格被炼净，信心变刚强，苦难使我们更加认识神并且被神成全，苦难使我们生命得着生命的冠冕，而且得着永恒的荣耀。如果这样子来看，苦难真的还蛮有价值。我们一起来祷告。